一起19年前的孽情造就了19年后的无辜死亡。这是发生在甘肃的，因为一起感情纠葛而引发的命案。说是19年前，大姨子向妹夫告状求助，说妹妹多年前就迷恋上了姐夫，结婚之后仍与他保持不伦的暧昧。颜面尽失的妹夫一气之下将姐夫给打伤了，两家从此就断绝了往来。姐夫心中有愧，便举家迁走。然而17年后，因受汶川地震的影响，姐夫就搬到了妹夫所在的镇上。现在已过中年并任职该镇领导的姐夫，心中是不堪19年前的无尽煎熬，就竭尽全力去化解恩怨，十分渴望想重新连接断裂了19年的亲情。然而他的赎罪之举换来的却是三条人命。2011年5月22日傍晚，甘肃文县临江镇发生了一桩离奇的惨案。51岁的镇党委副书记李永祥突然暴毙家中，可就在次日凌晨，赶来为他料理后事的儿子镇司法所所长李江及其岳父张兴然也是横尸现场。据文县公安局刑侦人员现场勘测，李永祥等三名死者临死之前都曾痛苦地挣扎过，嘴角边均有白沫，脸色乌青。对死者呕吐物检验，很快就确定他们三个人均死为毒鼠强中毒身亡。警方在走访中得知，事发前三人都曾用家里的泡菜坛子里的酸菜下过酸菜面吃，而当天前来帮忙办丧事的人因没有吃过酸菜面，都是幸免于难。就此疑点便集中到酸菜上，经检验酸菜中确实含有大剂量高浓度的毒鼠强。那么到底是什么人跟李永祥一家有着深仇大恨呢？非要置他们于死地啊。李永祥从2010年10月开始担任临江镇党委副书记，人缘很好，在当地还颇有威望。警方继续围绕着他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很快他的连襟赵志林进入警方的视线，专案组便立刻传唤赵志林。起初赵志林还百般抵赖，可是当警方从他的裤子口袋以及手指甲内检测出微量的毒鼠强的成分时，他才深深地低下了头，交代了自己杀人的动机。赵志林1968年出生，在高中毕业之后在临江镇上开了第一家摩托车汽车修配店，由于技术过硬价格公道，他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很快便在镇上修建了一栋气派的楼房。1991年秋天，21岁的他经人介绍就有幸地认识了当时被称为临江一枝花的女孩龚小琴。他对龚小琴一见倾心，1992年6月龚小琴嫁给了他。龚小琴她有一个年长她5岁的姐姐叫龚慧，中专毕业之后随开杂货店的父母在临江镇上做生意，姐妹俩从小感情就非常好。1989年姐姐龚慧与在临江镇政府当通讯员的李永祥结了婚，次年生下儿子李江。而悲剧就从龚慧与李永祥恋爱时就埋下了伏笔。那时妹妹正值情窦初开的年龄，谈吐儒雅的李永祥第一次进他门时，这龚小琴就忍不住的当着姐姐的面夸他又帅又有文人气质。此后姐夫李永祥每回来家中做客的时候，这龚小琴总是喜欢跟他聊个没完。对于这个漂亮又喜欢黏自己的小姨子，李永祥也不仅有些心猿意马起来，两人渐渐的就暗中来往，竟然在婚前暗度陈仓。起初姐姐龚慧对此毫无察觉，儿子李江出生之后还在文县县城读中专的龚小琴，她每次想李永祥了就会带上玩具以看望小外甥的名义赶到他们家。但是时间一久，龚慧就慢慢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妹妹总是有意无意的跟李永祥靠在一起。4月的一天，妹妹又过来玩，姐姐龚慧就心生一计，她故意说一个在广州打工多年的好姐妹回来了，要过去玩两天，而丈夫李永祥每天都要上班，就请妹妹在家中帮忙照看已经断奶的儿子。妹妹龚小琴就满口答应了。 可这当天晚上，巩慧悄悄地返回了家里。当他悄无声息地打开卧室的房门，看到儿子在摇篮里睡得正香，可这丈夫李永祥竟然和他妹妹睡在一张床上时，顿感一阵眩晕。一个是丈夫，一个是亲妹妹，恼怒的他反而没有闹腾的勇气了。他使劲地带上了房门，瘫坐在沙发上生着闷气。被房门惊醒了巩小琴就急忙穿上衣服，看到脸色铁青的姐姐时吓得赶紧溜了。而李永祥呢，他也知道这一切无法再隐瞒了，便如实地承认了自己和巩小琴的私情。两个至亲至爱的人同时背叛了自己，巩慧心如刀绞。然而家丑不可外扬，妹妹还这么年轻，传出去该怎么嫁人呢？一周之后，哭肿双眼的巩慧为了保全自己的婚姻和亲情，他决定忍气吞声，原谅他们这一回。得到妻子的原谅，李永祥十分感动，便再三的发誓与巩小琴斩断私情，一心一意的与他和儿子过日子。就这样，巩慧瞒着父母悄悄的化解了这场婚姻危机。1991年的6月，妹妹中专毕业之后闲在家里，巩慧十分担忧他们旧情复燃，思前想后，他决定尽快帮妹妹介绍一个对象吧。在三个月之后，巩慧就如愿地帮妹妹物色到了在镇上开汽配店的赵志林，并且和父母一起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他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和妹妹也是恢复了正常的来往。新婚之初，赵志林对巩小琴那是百般疼爱，有求必应。但是在1993年春，随着儿子的降生，赵志林的母亲来帮忙照看孩子，婆媳矛盾就经常爆发。每次吵架之后，巩小琴都会抱着孩子跑到姐姐家去哭诉。也许是巩小琴那梨花带雨的哭泣的样子触动了李永祥心中残留的恋爱之情，也许是巩小琴当时心里很焦躁，急需求安慰吧，两个人竟然又是旧情复燃了。当巩慧再次发现这一切的时候，几乎被满腔羞愤焚毁的他便径直找到了同住在镇上的妹夫赵志林，向他陈述了二人之间的不伦行为，并且哭着说道，你一定得好好管管他，不能让他们继续下去，这样会把咱们两个家都拆散了呀。巩慧走后，赵志林心中像是吞了只死苍蝇般的难受。没过多久，巩小琴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而迎接他的是赵志林劈头盖脸的打罚。当他打累之后仍不解气儿，又是冲到了李永祥的家中，跟他又是扭打成一团。斯文的李永祥被扯破了耳朵，这李家的打斗声和巩慧的惊叫声也是招来了四邻。在大家的劝说之下，赵志林这才悻悻地离去。不过经这么一闹，这件丑事一下子就传遍了临江镇，岳父巩汉生也是气得捶胸顿足，而巩小琴也与巩慧闹翻了脸。他们闹得鸡犬不宁时，赵志林也未能罢休，他又把李永祥拉扯到了临江镇法庭，要他给自己一个说法。经过法庭再三调解，才达成协议，李永祥支付赵林 1.3 万元的精神赔偿金，并且写下书面道歉信，保证与巩小琴断绝一切来往。事情总算是平息了下来，但是李永祥的仕途也是由此被改写了。当时他任临江镇政府文书，上级已经公示提拔他为宣传委员了，但因此事社会影响极坏，他升职的事情就泡了汤。名声受损，前途受挫，非议漫天，33岁的李永祥遭到了人生最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引发了他对先前不伦行为的反思。越想他越不安，越觉得愧对妻子和巩小琴，他就一次次的恳求妻子的原谅。巩慧心软了。当年的十月，为了表达自己赎罪的决心，李永祥又是主动请调到临江镇20多公里外的元岭乡政府去工作，并且在那里另建了一栋新房，举家搬到了那里。为此啊，他还欠下了3万元的债。此后他在工作上就恪尽职守，又以不错的业绩就修正了人们对他的负面影响。而为了免生尴尬， 这些年他也极少去岳父巩汉生的家里，就连给岳父岳母祝寿时也与钱志林错开。平时去临江镇办事，他总是匆匆来去，避免与赵志林照面。其实在这些年里啊，林永祥他是知道龚小琴的情况的。当年赵志林虽然在亲友的劝说之下未与他离婚吧，但是夫妻感情已经彻底淡漠了。备受打击的赵志林无心做生意，便将汽配店给转让了出去。此后他就不务正业，又加酗酒，生活那是越来越窘迫。这些都是自己造成的呀。林永祥是愈加的不能原谅自己。每当他的内心被悔恨折磨的痛苦的时候，他便拿起笔写下自己对赵志林和龚小琴的忏悔。天长日久，他竟然写了两本厚厚的本子。然而林永祥没想到，在他煎熬了19年之后，上苍竟然给了他一个赎罪的机会。那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文县和四川接壤，受灾特别严重，尤其是林永祥家所在的元岭乡，很多房子都成了危房。2010年10月，根据县政府灾后重建统一安排，元岭乡的受灾户整体搬迁到临江镇上。而鉴于林永祥在元岭镇政绩出色，群众基础良好，他就被任命为临江镇党委副书记，主抓灾后重建工作。而据案发后龚慧说，丈夫林永祥其实是怀着强烈的愧疚和赎罪之心到临江任职的。接到领导的任命之后，他曾经是一再推辞，但是上级领导却并不知道他当年在临江有隐情，考虑到他熟悉临江的情况，也就坚持把他派了过来，因此让他感到这是上苍有意安排我回镇上赎罪的，就勇敢面对吧，希望能把断裂10多年的亲情给接上。这些年有亲不能走，他的心里很憋屈，渴望卸掉心灵枷锁的他曾反复地向妻子诉苦。然而临江镇巴掌大的一个地方，林永祥因为工作时就需要抛头露面，就难免与赵志林相遇。他每一次都是试探性的主动跟他打招呼，可是赵志林却根本不理不睬，转身离去。2010年8月，赵志林又是重新振奋，重新的又在镇上开了一个汽修店，生意做得还不错。这些天随着林永祥的回来，有关他10多年前和龚小琴的孽情却再度被镇上人提起，赵志林心头上的伤疤又被人给揭开了，心头的怒火也是被一点点的点燃。因为赵志林很排斥自己，2011年1月初，林永祥又是让妻子龚慧带着礼物去了龚小琴的家，希望他能用姐妹血缘亲情来化解这场恩怨。当时赵志林不在家，跨越了19年的岁月，姐妹俩终于是面面相对，望着各自沧桑的面容，他们百感交集，都为年轻时的冲动和犯下的错羞愧不已。在姐姐龚慧的劝说之下，龚小琴也是答应慢慢去做赵志林的工作，并且在当晚她很真诚地对丈夫说，今天姐来咱家了，以前都是我的错，你已经惩罚了我10几年了，我也不怨你，龚慧是我亲姐姐，我们也不能这样一直下去记恨到老啊。可是没想到她的话刚说完，赵志林的眼里便喷了火，我呸，我看你就是忘不了林永祥。龚小琴只好噤声。从龚小琴那里得知了赵志林的态度之后，龚慧显得闷闷不乐，林永祥也是黯然长叹，哎，我当年犯下的错误对他的伤害太大了。林永祥决定继续感化赵志林。2011年1月他得知赵志林从一年前就申请了一块宅基地修建新房，可是由于手续繁琐一直没有批下来，于是他便在不违反政策的情况之下督促镇政府相关部门把赵志林的宅基地就快速的批了下来。事后龚慧还给妹妹打电话说，以后需要啥帮忙的尽管跟姐咨一声。龚小琴十分感激，趁着丈夫高兴的时候，她便如实的道出了林永祥帮忙的事儿。可是没想到赵志林却生气的把批建手续往桌上一摔，哼，他这么做分明就是讨好你，更是嘲笑我的无能。 当天他辗转打听到了李永祥的手机后，连珠炮地责问他，我告诉你，你不要仗着自己当上了镇领导就公然羞辱我，你要是把我惹急了，我也把你老婆给办了。此时赵志林的胸中的怒火是越烧越旺，心中的愤满也终于在5月20日被彻底引爆了。那天赵志林在镇上的红星餐馆吃饭，喝高了之后与隔壁做服装生意的王正军发生了争吵，然后厮打起来。被众人劝开之后，余怒未消的王正军便当众羞辱他，
哈，你连金不是镇领导吗？叫你老婆去公关一下呗，然后就没有人敢惹你了。
在证人的哄笑中，赵志林羞的是无地自容，他狠狠地啐了一口，告诉你，有他没我。就此一个恶毒的念头在赵志林的心中便扎下了根，只有除掉李永祥，这种屈辱的日子才能结束。他突然就想起来，两三年前自己买了4包毒鼠强，用剩下的2包还放在木箱里呢。5月21日赵志林就瞒着妻子悄悄的就来到了临时住在镇区街道的李永祥家的附近，他寻找投毒的机会。22日早晨他又来到李家附近这么转悠着，发现左边隔壁人家正在娶亲，所有人都去做客了，而李永祥家的大门又紧锁着，他心中大喜，因为他早就观察过了，李永祥左边的邻居刘金平家没有大门，只要翻过刘家的院墙就能够直接进入到他的仇人李永祥的家里。当时结婚的人家闹得正欢，也就没有人注意到赵志林鬼鬼祟祟地溜入到了李家。进来之后将毒药撒在哪里最合适呢？很快赵志林就发现了墙角的酸菜坛子，他就想起了自己刚结婚的时候就听巩慧说起过李永祥最爱吃酸菜面，因此家里经常为他单独的准备着一坛酸菜。想到这儿，赵志林立刻把毒鼠强就倒入到了酸菜坛子里。做完这一切之后，赵志林从原路就溜了出去。5月22日下午5时许，李永祥忙完工作之后回到家，估计是看到妻子去娘家了，他自己就下了一碗酸菜面吃。可是没想到吃完之后就感到腹部剧痛难忍，没过几分钟呢便倒地身亡。晚上11时许，邻居刘金平发现他家大门开着，这屋里边却没有灯光，便进去查看，惊恐地发现李永祥竟然死在了家中的沙发上。惊恐之下便赶紧给他已经升为镇司法所所长的儿子李江打电话，让他回来赶紧处理后事。李江得知父亲暴亡的噩耗，怕母亲一人支撑不住，又是连忙喊上了自己的岳父，于23日凌晨时赶到了家。只是有些饥饿的他就草草地做了一碗酸菜面，没成想他和岳父吃下去5分钟之后也是腹痛呕吐，在被众人送往医院抢救的过程中也是双双暴毙。当得知害死自己一家三口的凶手竟然是妹夫赵志林时，巩慧顿时晕了过去，巩小琴也是痛不欲生，这刚刚链接上的姐妹情如今就随着姐夫和侄子的去世化为了泡影，而他的下半生呢也将会在愧疚与负罪中度过余生。好了，本期节目就说到这儿，节目的最后求赞求留言求月票求5星好评，感谢大家，咱下期不见不散，拜拜。